宋村，飞步山下葡萄沟，农家门前板龙舞。宋村位于歙县北乡，隶属桂林镇，距徽州古城约8公里，有吐鲁番葡萄甲天下，宋村葡萄沟冠皖南一说。宋村人利用深山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加上拥有丰沛的布设河水资源浇灌，家家户户发展葡萄产业，葡萄种植面积6500多亩，品种达20余种。夏季的宋村是最热闹的，游客们置身于葡萄长廊，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采摘着葡萄，紫色的、绿色的、绿中带红的，五光十色，任你挑选。巨峰、夏黑、美人指，晶莹剔透，任你品尝。你即使不是吃货，也能吃出宋村葡萄粒大、肉厚、汁多、甘甜、味美的特色。近年来，宋村通过举办葡萄摄影采风节，进一步打响宋村葡萄沟品牌，产品远销江浙沪等20个省市，年产值超1元。宋村的飞步山号称徽州府的靠背山，留下龙雾洞、岳飞追秦桧等许多传说，自然是极具吸引力的。穿过由糙叶树、银杏树、石拱桥等构成的宋村水口，可以攀登飞步山。约半个时辰，国槐、苦竹、青岗栎包裹着的土楼时隐时现，偶尔还传来几声鸡鸣犬吠。这便是离飞步山巅最近的一个村庄，村名也叫飞步山，今叫飞川。据说村里原来居住着30-40户百余人，因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村民陆续下迁，如今只剩下3-4户7-8人坚守着。飞步山因其山形酷似一块飘飞在云里的布匹而得名。据歙县志载，汉末山越万户金旗屯兵飞步山，抗击孙吴军队，后有明惠王歙县主簿葛显率领民众避兵于此，故此山也叫主簿山。唐代有高僧铁牛和尚、蒋经台和瑞金庵，故此山又叫瑞金山。有一天，东海龙王扮作年轻的书生来到人间游玩，正巧路过歙北江村的岑山，见村民一个个都跪在村西的深水潭边，不知何故。这时族长沈恩告诉他，村里已经981天没有下过雨了，村民天天斋戒求雨，也都无济于事。书生说，这有何难的，我有祖传的降雨术，愿为老伯效劳。话毕，便向族长身边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瞟了一眼。这沈族长已明白了几分，便指着姑娘对书生说道，这是我的女儿沈三姑，只要你能求得雨来，我今晚就招你为婿。这书生本是东海龙王所变，求雨自然不在话下。这族长也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3个月后，书生便从村西的深水潭，今叫乌龙过江里，回龙宫去了。次年3月，三姑一胎生下3条乌龙，落床便立马变成了3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后来三姑去世，也被龙王从深水潭接回了龙宫。有一年，三兄弟同时浑身奇痒难耐，便一起登上飞步山，来到一个吐纳云气的石洞前。当时有一位岑山村的老人正在石洞边打柴，他们便告诉老人自己是龙王的后代，今天就要化龙归去了。今后若遇到干旱，只要在那个深水潭边的青石上击掌3声，他们就会来降雨的。说罢，三兄弟便携手向雾气洞，也叫甘露洞里走去。人们为了纪念龙王和三太子的不雨功绩，就将雾气洞改称龙雾洞。车去松关，路过城川、青竹陪、河潘村，总想寻觅些许值得回忆的东西。城川的吴氏宗祠曾改建成电影院，延续了一段昔日的热闹，但依旧是残垣断壁的现状。 潘村的王室宗祠命运更是不济，不过意外收获还是有的。在城川的一栋古屋的废墟中，我们拍摄到清末代翰林许承尧进士手书的至德光传四字隶书。在潘村的一幢新居的大厅里，我们品尝到葡萄沟酒厂女企业家王友兰用家传秘方酿造的涉州兰爵品牌米酒。2010年11月，涉县村级区域进行了大调整，将原来的宋村、含城川、潘村、飞川、松关、含木石里、叶河、含官务将、杨平、含上北红四个行政村合并为新的宋村行政村。村委会也迁建在交通便利的中心村松关村。我们从松关古道旁的武昌庙起步，穿过观音庙，村里老干部江秀霞告诉我们，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等几个观音的节日及春节，善男信女们都会结伴前往观音庙烧香顶礼膜拜，雷打不动。布设河绕着松关画了大半个圈，恋恋不舍地向着潘村缓缓而去。我们逆河而上，步入村中，见一所村小，大门紧闭，窗口贴着一张学校停办的告示，这又勾起村民对昔日家门口上学的怀念。早在1946年，松关就开办了设北第一所洋学堂，当时有一位姓谭的老师，不但教学认真负责，而且经常到穷人家里嘘寒问暖。可是他第三年春节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后来有消息说他是中共党员，因身份暴露而被捕牺牲了。姜氏为松关的主姓，据说系萧姜氏萧真的后人，在此已传38世了。姜氏宗祠是松关四祠中唯一的幸存者，或多或少还能给村民留些念想。村里原来还有一个影剧院、一幢知青房、三座石桥、四支水队、四个埠头、五大水鳄以及数不胜数的庙堂，如今都已是踪迹难觅。村民津津乐道的光珠庵里，各路神仙一应俱全，也还是自身难保。江兆九的老宅倒是十分的考究，雕梁画栋，在这深山峡谷里实属罕见。一打听得知，其家世很是显赫。他的父亲江正松曾是上海石油公司的英语翻译，会赚洋人钱，把钱用骡子驮回家置地盖房。伯父江正友据说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保镖。爷爷江仁坚位居清朝御林军总督，据江老回忆，当年红军指挥部就设在他家进行革命活动。在88岁的老木匠江来生家里，我们还见到当年新四军遗留下来的一把军刀。五板龙是松关的特色民俗，板龙从头到尾共24节，每节长2.5米，龙体庞大，全身通红。制作板龙需要许多能工巧匠，工艺复杂，花费也巨，但村民们都很乐意出这份子钱。每年的农历正月15，对于松关村来说是比春节还要热闹的，各类小贩、各路戏班、各家亲朋纷至沓来。五板龙是按每年一户一节轮流安排的，参与舞龙的自然要身体强壮，那些家中劳力不足的只有依靠亲朋好友来帮衬了。舞龙开始时先要祭拜天地，鸣炮奏乐，龙队巡游时乐队一直跟随，当龙队途经各家门口时都要开门迎受接福求平安，游完本村后再向邻村出发，当龙队抵达叶河岭时，那是笃定要停下来的，因为身处鸡公尖和飞步山两座高山上的村民早就在翘首眺望松关蔚为壮观的龙灯过海盛景出现了。只可惜如今松关的五板龙已销声匿迹了，不知何日才能东山再起。逆着布设河继续北上， 行不多路，建议村庄被河水一分为二。这里就是叶河，原名叫叶村，即设北叶村，由东西两村组成。叶河西村的公路沿岸而建，可达官务将村，岸边是一排古枫杨，像哨兵一样守护着村庄。枫杨林的尽头就是叶氏宗祠，祠堂小巧玲珑，但五脏俱全。帅哥小叶说自己年轻，怕说不清村里的过往云烟，便请来一位退休干部叶瑞清先生。据《涉县志》记载，叶河的叶姓于唐显庆年间656-660迁自今西头镇蓝田村，后因伤因婚外迁至绍兴、苏州等以及徽州各县共25个地区，其中迁至涉南、王干、三阳的叶氏以姓名村也称叶村，即涉南叶村，如今以叠罗汉闻名遐迩。村里有生男孩的，要在祠堂里悬挂用竹篾制作的半个大人高的灯笼，祭祖用的猪头事后要分到每家每户。叶氏人家的堂前是不挂梅花中堂的，以避梅开无叶之忌讳。建房子有叶姓后靠、姜姓前移等习俗，还有蓝田种玉、红叶题诗一说。当年红军在叶河住过一晚，人多的村里都住不下，就露宿在河滩上。新四军也到过这里，还杀了地主恶霸叶进来。告别叶河，不知不觉间车过了木石里，我们的话题又转向上台元老许国。他发迹前曾在这里教读蒙童，还将村名墨石珠改为木石里呢。